肯定我们的召会生活，我们要对我们的生活是认命的，我们不能够再有所其他的恋慕了。我们怎么样？我们也不能够卖我们的召会生活的。我们要肯定我们的召会生活是成全我们的，更成全我们成为牧羊人。创世纪里面记载得很好，他说：“你的仆人们从幼年直到如今，都以养牲畜为业。我们和我们的祖宗都是如此。”所以，我们看见以利米勒的偏离啊，结果就会带下一个结局，就是失去安息，肉身死亡。第一点说，神的选民若要完成神的经纶，必须留在神所应许的美地上，才有真正的安息。以利米勒愚昧的偏离了正确的地位，结果呢，就失去安息，导致更大的死亡。第二点里面告诉我们，在短短的十几年里，他自己呢，还有两个儿子都先后的死亡，家中所有的男丁都陆续死亡。这是神对以利米勒家的惩治，是偏离神永远经纶之安息的可怜结果。哦，主耶稣，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惩治啊！把最宝贝的两个儿子取去了，连自己呢也死亡了。所以这边这个李弟兄啊，在注解里面就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的安息哈、啊，就是说出他们的昌盛啊，要能成为他们的享受和满足，这是和他们在神的经纶里和神之间的光景有关。我们今天能够昌盛，是我们需要跟神的光景是要正确的，是要对的。所以读到这边的时候，我就跟主说：“主啊，我愿意再把自己更新的奉献给你。主啊，或许还有许多多在我的身上有许多的保留。”主啊，但是我愿意全心全魂全心思来专一的爱你，专一的跟随你，能够爱你念你侍奉你，永远失去在你里。感谢主，让我们也看见以利米勒这个消极的势力，就是偏离了这个美地，然后他就结果就是失去安息。但是我们也看见拿俄米的归回，他就重返安息。拿俄米从苦难的环境里认出背后有神的手。第一，他留意犹大地的情形，听见耶和华赐福他的故乡，也察觉家中的遭难是受了神手的剥夺攻击，急迫现今的处境困迫潦倒，他仍决定返回故居。第二点，我们请弟兄们来读好不好？阿们。第三，我们请姊妹们。阿们。一个肯放下自己所有办法，完全投顺倚靠神的人，才有真正的安息。失败并不可耻，不能回转而赔上余生的人，无法吸引儿女跟从你走这条道路。我们从看见这个拿俄米，他从苦难的环境里认出背后有神的手啊，我就觉得非常的宝贝，他能够认出背后有神的手。他即使他的处境是困迫潦倒的，但是呢，他仍然决定要返回犹大地去那边定居，因为他看见耶和华赐福他的故乡。第二点呢，让我们看见彼得啊，他率领门徒们忙碌一晚打不着鱼。我们知道这个彼得啊，他是什么？他的职业是一个职业渔夫啊，哦，然后呢，夜间啊又是什么打鱼的最好的时候，可是呢，他们整夜的在提比利亚海边啊打鱼啊，什么都打不着， 这边就可以看，就可以看出啊，一定是主耶稣啊吩咐啊这个海里的鱼啊，通通都不要离靠近这个网，往下面。但是呢，他们当他们听从顺从主耶稣的话的时候，将网啊撒在右边的时候，就捕到满满的一网鱼。我就读到这边的时候就很有感觉，我们要在环境中认出，如果凭着我自己的手，凭着我自己的手啊，我不过都是怎么样，忙碌一晚；凭着我自己的手，不过都是劳苦和愁烦。但是呢，我如果能够在环境中认识神的手，把自己呢交在神的手的时候，就捕到满满的一网鱼。读到这边的时候，就让我看见我自己的手不过就是什么五饼和二鱼而已。我所拥有的不过就是五饼和二鱼，这五饼和二鱼啊，不过啊就只能供我一个人的肚腹而已。但是我愿意把我这个五饼二鱼交在神的手的时候，神啊就能够祝福了五千人的，让五千人吃饱，而且呢还满满的有十二篮。所以觉得是说，看见啊自己的手不过就是伸手牌，但是神的手呢就是一直的祝福给人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一个肯放下自己所有办法，完全投顺倚靠神的人，才有真正的安息。我这次在读这个纲要的时候就很有感觉，这个肯放下，肯放下自己所有的办法，意思就是说啊，我对这个环境，对这个人事物啊，我已经有自己的办法，我已经有自己的程序，我有自己的步骤了，我已经有了。但是要肯放下哦，要肯放下自己的办法哦，主耶稣啊，而且要能够来完全的倚靠神。我觉得这个实在是不好的操练，不容易的操练和学习。已经对环境、对人事物已经有程序、有步骤、也有要领，但是肯放下自己的办法，能够完全的倚靠神。我可以说，就是这一年半来哈，才慢慢的经历到一点点，慢慢经历到在工作的职场上哈，才经历到一点点这一个什么是将忧虑卸给神哈。我自己在从事这个会计的工作啊，应该是有21年的时间哦。那我们会计哈，就是非常的讲究这个程序和步骤，这个没有这个程序就不能到第二个程序。你不管费用的支出哦，费用的收入、预算的编制和预算的执行哦，它都有一定的程序和步骤。其实不是说只有会计这个工作，其实各行各业都是讲究程序和步骤的。那我今年年初我的组长啊，就把一个业务交给我，他说啊，你来写写啊我们单位的一个法定执掌专业化的一个简报。那另外呢，他最近呢、啊、又交给我一个，叫我写啊，他说啊，你来写写这个我们单位的这个标准作业程序的 SOP 啊。这两个业务啊，对我来说，我真的是常常，我真的可以说茫然不知所措。这个什么是法定执掌专业化？对我来，我没有不知道这个怎么做，但是我觉得借着这两个事情哈，就成全了我。我觉得召会给我非常好的成全。哎，我就发现我们基督徒啊，有一个最好的权利，就是可以祷告。哎，当我不知如何往前的时候，哎，我发现我有一个最好的权利，我怎么不来祷告求问神呢？哎，我就经历到，哎，将这个忧虑啊卸给神是多么的轻省。所以说，虽然业务啊不容易做得出来，但是我每天上班啊都是喜乐的，都是刚强的，都是很有精神的。最近在写这个 SOP 啊，写一写的时候，我说啊，干脆写 STOP 比较快啊。Stop 就好了，还要写 SOP 啊，我写一写就是，哎呀，写 SOP 就写 STOP 就好了吧，就不要写了嘛。但是我觉得感谢主，就是慢慢的懂得，好像这么多年的会计工作，知道有程序有步骤，但是突然间接了两个不懂的业务，就觉得哎可以来祷告倚靠神，也慢慢的经历到将忧虑卸给神。另外一个呢，我也觉得在召会中的服事给我很多的成全。 坦白讲啊，有很多的有一些的服事啊，真的是过了自己的度量，凭着自己哈、啊，真的是不行和不能的。但是我觉得，教会里面有很好的资源，就是基督的身体。更宝贝的是，有最大的供应者就是我们的神。所以我在服事上啊，就经历到神，我们的神啊，他不仅是要求者，他更是供应者。哦，就慢慢的经历到在服事的事上，第一个看见自己是不能的，是不行的，但是我有身体，我有弟兄姊妹，哎，这是我最好的扶持，哎，我也可以怎么样，我也可以依靠神，神是供应要求者，但他也是供应者。花圃二，你们告诉花圃二，我们来看哈，一章二十节和二十一节，这个我们来读一下哈。第一章的二十节和二十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阿门。
拿俄米对他们说：“
不要叫我拿俄米，要叫我玛拿，因为全族者使我受了大苦，我满满的出去，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，耶和华使我受苦，全族者以祸患待我，既是这样。”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？拿俄米，养女子路德从摩押乡间回来，他们到了伯利恒。
这是丰收割大麦的时候。
阿门。花圃上那边说，拿俄米他从环境读出神的作为，也愿接受管教，向神柔软，归回安息。他的余生。因而蒙神大大祝福。可能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失败，我们有许许多多的退后，我们也有许许多多的软弱，我们甚至也有些时候我们也偏离的教会生活，我们也甚至有时候我们去爱的世界。但是那边告诉我们，拿俄米他是从环境读出神的作为，他也愿意接受环境给他的管教，他就向神柔软，归回安息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或许在不同的情形里面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要好好的这一次借着路德记，我们再把自己更新的给主，我们要归回安息，好好的认定肯定召会生活。结果呢，他的余生因而蒙神大大祝福。 Amen， 是大大祝福。 Amen。好，第四大点，也就是指的这个路德记的第八章，第一章第八节到这个十八节。那我们也是弟兄姊妹一同对读好吗？那我们请弟兄好了。阿们。拿俄米对两个儿媳说：“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，愿耶和华以恩慈待你们，像你们以恩慈待已死的人一样。”阿们。我女儿们，回去吧，我年纪老迈，不能再有丈夫。即或我说我还有指望，基业有丈夫可以生子。两个儿媳又放声而哭，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，只是路德紧紧跟婆婆。路德说：“不要催我离开你回去，不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，我也往哪里去。”你在哪里住宿，我也在哪里住宿。你的名就是我的名，
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阿们。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，就不再对他说什么了。
好，我们从这个短短的几处的经文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拿俄米啊，他为他的儿媳设想未来的幸福，三次的劝他们回家。但是呢，路德的反应，他是却是拣选跟随拿俄米。在纲要的第二，路德拣选跟随拿俄米。此时呢，路德他有两个选择，一个呢就是留在摩押他的故乡，或与拿俄米一同的回到以色列地，离乡背井过困苦的生活。但是路德的拣选非常的好，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十六节和十七节。第三点呢，告诉我们路德呢，他是死心塌地坚决的拣选往以色列地去。可能呢，他从拿俄米的口中听过许多关于神的应许和美地的事，更可能的是从拿俄米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吸引。她不仅是一个好婆婆，能设身处地的为儿媳着想，更有一种生活将看不见的神彰显出来。从这段的经文里面啊，我们看见这个拿俄米婆婆，她三次的把她的儿媳啊遣返回去，其中的一个媳妇啊就是路德。路德啊，他这边记载的很清楚，第十四节他说只是路德紧紧随着婆婆。第十八节说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，就不再对他说什么了。所以我们看见婆婆拿俄米她归回犹大地区的时候，只有谁？路德紧紧的跟随。她不仅紧紧的跟随，她还写是定义的跟随。那我们就可以看见，从这边就可以看见，这一个路德因着他的拣选，也就成为他的安息。夸胡士为什么会他就看有这样的看见呢？夸胡士那边告诉我们说，神注重我们的所事，过于我们的所作。因为拿俄米是一个有神的生活，才能征服最亲近的家人，这让路德呢肯出代价，做下美妙的抉择。路德拣选神和他的国，愿意与神的选民是一。阿们。神给人自由的意志，尊重人的拣选。亚当拣选错误，导致全人类的堕落。路德选择正确，蒙神一生的祝福。人生的道路是一去不再还原。我们经常面临的选择，绝不可轻看自己的拣选。愿我们都能拣选长子的名分，拣选那上好。夸胡士那边告诉我们，神注重我们的所事，过于我们的所作。特别我摸到说是拿俄米这个婆婆啊，她是一个有神的人，她能够征服最亲近的家人。我应该是得救也有快将近快有十六十七年了。我也借着这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就非常的有感觉。这个过教会生活哈，刚得救的时候，前些年间哦，我就好像是在那个外院子啊，在外院子那个立位人啊，那个忙着宰牛宰羊的献祭，很忙，就是忙而已。但是忙哈，坦白讲，都是天然，都是这个肉体，哦，都是热心。但是最近哦，就是慢慢注重啊，神注重我们的所事，这个过于我们的所作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去年十月份，今天是十月十二号，去年的十月七号，我们在这边全召会带领我们这个一年读经一遍的生活。今天是十月十二号，应该我们有这样的追求，应该是大家都读完了圣经一年一遍哈。我觉得在去年的时候，弟兄们有这样的带领的时候，我就把自己奉献给主。我说主啊，每一天 我上班的时候我就跟主祷告，这就是一句简单的话：主啊，求你赐给我对你的话长久的渴慕。我就跟神祷告这句话：主啊，求你，主啊，我对你的话有长久的渴慕，我不要只是一时的兴奋，对你的话有这样子的感觉。主啊，求你让我对你的话有一个长久的渴慕。我慢慢的从主的话里面，我就得到，就知道，就懂得，啊，看看以前自己就是热心，就是在外院子忙碌，但是我觉得从主的话里面，我就知道，哎呀，弟兄们就是告诉我们，好好的吃，好好的喝，好好的享受，然后让主的话每天的洗涤，让主的话每一天的更新，啊，我就从主的话重新得力，啊，我非常的感谢主，所以我现在我也慢慢的觉得是说懂得了，哎呀，环境临到我的身上，我以前啊常常是很多的抱怨，常常是有很多的 complain， 常常是还有很多的不解，常常是有很多的反弹，但是我慢慢的觉得，因着主的话，我就觉得说，哎呀，我应该是要先感谢的，啊，应该是要赞美的，啊，我用感谢，我用赞美来欢迎每一个事情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不一样了。那第二个呢，我也觉得在诚心的生活上，我也从和弟兄们的诚心说，我也重新得力了。啊，每一天啊，上班的时候，虽然有些时候工作是比较遇到一些瓶颈的，也不解的时候，但是我觉得每一天上班啊，喜乐、刚强、有精神的时候，同事啊也不知不觉啊也很喜欢跟我在一起。不懂的地方啊，同事啊就乐意帮忙了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从主的话里面让我经历到，也让我看见自己这个以前啊实在是这个热心，那现在呢我也懂得，哎呀，对每一件事情啊我要好好的感谢和赞美。另外一个我也慢慢摸到，神每一天给我的环境啊，我都要来生命来经历神。我很容易以前啊，很容易就把让一件事情就轻飘飘的过去了。我不懂得什么叫做用生命来经历，但是我觉得每一次不好的事、不顺的事、一些烦心的事、挂虑的事的时候，我就懂得说：哎呀，我应该要把握神给我这样的事情，我要在生命中来经历这一位神。所以我觉得从这次啊就知道说，神的确是注重我们的所事过于我们的所作。保罗在富足四面受压，却非绝无出路，出路绝了，就是在极其危难的环境中他也能够彰显神。我觉得越在把从诚心读经还有祷告的生活的时候，就慢慢知道，哎呀，不是说我们在外面做了些什么，真的像渴慕啊，就像那个玛利亚一样安静，能够坐在主的脚前。感谢主，这是自己蒙了一点点的恩。那瓜胡六呢，就告诉我们，路德的拣选与跟随是有意向的，你的跟随必须不是某一个人，而是一个清楚的意向，即或有一天你所跟随的人他软弱不走的，你还能坚持走这条道路直到路终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走的进的是窄门，我们走的是窄路，我们更宝贝的是走生命的路。这个我这是在这个预备的这个信息的时候，这个就让我看见这个一幅图画，就是当初尼拓生弟兄啊跟李弟兄他说的一段话，我也愿意跟弟兄姊妹一同的分享。李弟兄说，倪弟兄他曾对我说，主的恢复这条路是对的，假如我将来我离开了这条路，你还是要继续的走下去。李长寿弟兄他就把这样的话不仅记住了，他也把这样的话也交通出来了。他说， 现在我也要告诉你们，将来即使我离开了这条路，你们仍然要继续走下去。我们在这个新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啊，最后一页，弟兄姊妹们，你们可以去看看，里面有一段记载的非常好的一段话，就是李弟兄讲的，他说：“我认为尼拓森弟兄是元首为着他的恢复，在新时代赐给他身体的一个独特恩赐。我绝对敬重这样一位恩赐。”我有充足的信心和把握，我如此为着主的权益，在地上主当前的行动，跟随这一位恩赐，乃是绝对出于主的。我说我跟随一个人，一点都不觉得羞耻。这人乃是今时代独特的恩赐，并今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。感谢主，阿门。